我把我们家族失窃的脚踏车们的故事一一说给阿巴斯听。有时候话语被风吹到后头去，大多数时间他没有表达什么意见，听着专注骑着老野狼。他说，你爸没讲为什么放走那个小偷？我说没，我妈也没敢问，也许他是觉得反正车总是回来了。阿巴斯说，你家里面的人都很怕你爸。我说嗯，我爸超沉默，他甚至连去日本的事都没跟我妈讲。前几夜我已经将爸到日本去当少年工制造战斗机的事，以及后来和脚踏车一起失踪的事跟阿巴斯讲了。阿巴斯说，想想我爸比你爸好一点，他至少录了两卷录音带。阿巴斯尽可能加足油门，他知道我想早一刻到台北的心情。老野狼的引擎声几乎盖过他讲话的声音，他因此得偏着头对后座的我说话。不过好像有什么螺丝在他们人生过程中掉了，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说，讲话的开关坏掉了。阿巴斯说，嗯，坏掉了。凌晨3:55我们到了巴士站，正好赶上4:00从交流道北上的巴士。阿巴斯伸出手，仿佛想拍拍我的肩膀，最终还是没有。他还不知道我们的友谊适不适合这样的表达方式。在那一刻，我又浮现了，是否应该要把我跟 Annie 有通信联络这件事告诉阿巴斯。但巴士很快关上门，开上高速公路了。夜间的巴士如摇篮，多数人很快地进入了睡眠，不过仍有一些年轻人划着手机。车厢内因此亮着一个一个的光点，他们的表情都不像正在看着什么非得牺牲睡眠看的讯息。我望向窗外，玻璃上开始出现一颗一颗水珠，随着车速加快，被风拉成一条条水痕。我则在脑中一面翻动着这些年来关于妈的记忆，一面断断续续回想起前一天晚上阿巴斯提到的关于他在马来半岛的那趟旅行。阿巴斯在第一次听完了《银轮部队》和《棉被之森》这两卷录音带后，就决定骑着老邹那辆脚踏车到马来半岛进行一趟长程单车旅行，沿途拍摄一系列的作品。他为这趟旅程准备了几台相机，分别是雷卡 M4P 以及一台非常罕见的 Comtex 3。据他说，这是二战时期的相机。另外也带了一台便利的小型数位相机。阿巴斯跑了一趟军人公墓，替老邹上了香。想起老邹在那趟潜水之后，退伍前最后一次的聊天时说，老弟啊，有一天我死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拜托帮忙我，看能不能就把我葬在这里，埋下去的话，树一定会长得更漂亮，而且也已经跟那个家伙成了朋友了，以后还可以作伴也不错，他说不定会筑巢在上头呢。阿巴斯开玩笑地说，不回家乡啊。老邹说，回去了村子也不认得我，亲人又都不知道在哪里了，何必。老邹停顿了一下，喃喃自语地说，想跟母亲在和平的市民的京都一起生活。阿巴斯说，什么？老邹说，他说的。阿巴斯说，他说的。老邹说，嗯，他是在全体闭着眼睛的状态下，听到同伴举手时军服的细诉声，才志愿加入特工的。白头翁像心有所感，飞了上去，在屋里绕了一圈、两圈、三圈，然后再次回到老邹的肩头上。阿巴斯并没有承诺 埋葬老宗这件事，他不想担这样的责任。反正老宗会葬在公墓，军方的公墓离二高不远，那只白头翁，那个日本兵要找他，也不是太困难的事。阿巴斯这么想。不料老宗死去几年后，二高村也被拆得一片砖瓦不剩了，什么日本兵飞行眼镜、豆浆店、牛肉面店、老邹的馒头、土巴勒树、偏着头啄着老邹耳垂的白头翁都不复存在，也好像不曾存在一样。阿巴斯准备好寄送脚踏车的程序后，先搭机到曼谷，然后转火车到宋卡港。宋卡是当初日军登陆的一个重要据点，街上虽然看起来多半是不起眼的楼房，却是很重要的行政中心，因为附近就有美丽的萨米拉 Beach， 所以也有不少观光客慕名而来，在海边的美人鱼铜像前拍照。阿巴斯到的时候是和日军登陆一样的季节，一年最后的一个月。当年日军决定在马来半岛的雨季进军，就是判断英军必然不惯在艰困的雨季作战。另一方面，从台湾得到的气象资料判断，东北季风就快要强到运兵舰很难登陆的情况。因此参谋们建议，如果真要作战，务必得在这时间以前登陆。阿巴斯在宋卡采购所有的必需品，包括蚊帐、开罐器、折刀、弯刀、糖果、口香糖、香烟、盐片、打火机、火柴、针线包、水壶和绿水药片、碘酒和红霉素等等。这趟旅行让他充满兴奋感，就像第一次参与长途迁徙的草食动物。隔天，阿巴斯吃了马来亚的油条和热咖啡当早餐后，就骑车出发。他沿着43号公路骑往北大年，这是当年日军另一个登陆点。阿巴斯试着解释让我知道，北大年和宋卡的气氛如何不同。泰国南方的北大年、陶公、野拉、沙敦这四府在百年前属于北大年王国，后来才被暹罗王国征服的，因此马来人比例较高，穆斯林比例也高。多年来，这四府的穆斯林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备受歧视，经济上发展也远远不如泰国其他地方，一直有倾向脱离泰国政府的分子活动，常常有炸弹攻击。宋卡到处都是马来亚和外国观光客，但在北大年，像阿巴斯这样的独行单车客是绝无仅有的。战争就像椰子树的影子，从来没有离开这里。阿巴斯在北大年停留了一晚，随即进入泰南情势更为严峻的野拉，沿路都是军事检查哨，他不断被要求把所有的行李一一摊在地上检查才放行。阿巴斯想，好像我的行李袋里面可以藏着一头大象似的。他谨慎地面对泰国军人的怀疑目光，因为他知道麻烦可能来自政府军，不一定是独立分子。如此骑骑停停过了三天，阿巴斯才骑到当时英印军第十一师一开始守备的亚罗士达机场。这个速度竟然和当时的日军的进击速度相差不远，让阿巴斯非常惊讶。当时的日军登陆后真是特级行军才做得到。当年英国并不是不晓得日军觊觎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 因此军方本来就已规划了一个斗牛士计划。一旦日军发动军事攻击，英印军第十一师就迅速前往可能登陆的北大年、宋卡、哥达巴鲁进行反登陆，但这个计划失败了。原因就是日军的进犯速度超乎预期。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在远东最强大的 Z 舰队竟然在一开战就覆灭了。开战的前几天，海上浓雾密布，唯有威尔斯亲王号和雀迪号所在的海域命定性的晴朗无云，因而被日本攻击机捕捉到。缺乏航空母舰保护空域的两艘不沉战舰在海上被轰炸、进水、倾斜、沉没，不过是几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据说丘吉尔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彻夜难眠，感伤地对幕僚说，在这片旱渺的太平洋上，日本恐怕已然无敌。第十一师放弃了斗牛士计划，以往吉达州北部的日德拉防线，打的算盘是只要能把日军挡在这条防线几个月，南方与新加坡的战备就能完整。没有料到部队一到日德拉防线，发现战壕因豪雨积水，也没有铁网、地雷等防御措施，电话线更是连一码都没有拉，而雨季已经到了。第一场大雨就像击鼓一样猛烈敲打着地面。阿巴斯一面在附近的旧战场拍照，一面想象士兵的心境。他认为拍照者要能拍出真正的风景，秘诀就是要知道这片风景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一旦想象力发动，身体真的会肾上腺素分泌，甚至起鸡皮疙瘩。他认为那一刻按下快门，风景也会变得不纯粹是风景。第十一师的组成除了英国人以外，更多的是旁遮普和库尔喀士兵，所以通常被称为英印军。黄昏到达的日军第五师团原本预料是一场硬仗，领军的佐伯敬雄中佐在鞭子一样的暴雨里冲上公路时，守军却一旦未发，他的耳畔只有雨声。石门大炮排列成阵，但炮位上竟没有人。香蕉林中还整齐停着数百辆汽车、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安安静静，仿佛陷阱。原来因雨势惊人，守军因而低估了日军行军的决心，竟跑进帐篷里避雨了。发现敌人已近在咫尺的英印军匆促应战，迅速溃败。不到数小时，数千人伤亡或被俘，而日军仅仅损失了数十人。被称为可以坚守三个月的日德拉防线，留下了足足三个月的满仓粮食。那些牛肉罐头、凤梨罐头、罐装香烟、威士忌、数百桶汽油，简直就像是专为资助日军而留下似的。日本兵因此玩笑的在用餐时说，这是丘吉尔给的。英印军沿着马来半岛纵贯公路大撤退，狼狈的情形就像是一群流浪汉。他们沿路炸毁桥梁，想要靠着马来亚西半部一条又一条的河川天险，试图重新在武他河挡住日军，让部队主力能撤离战场。但日军没打算给这个机会。在海南岛，台湾训练出来的工兵部队每每以出乎意料之外的速度 迅速修复公路和桥梁。狙击手则化妆成马来人，渗透到丛林、村庄里，让英印军草木皆兵。最头痛的是银轮部队，他们从山区涉过河流上游，从侧翼穿越丛林，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突袭。由于丧失了空中优势，槟榔屿遭受严重空袭，战备的进度缓慢，发电厂被炸毁了，水源也已经污染，五塔防线很快失守。第十一师再南撤30里到居林河，据说日军进入乔治城时一旦未发，商店照常营业，士兵们还吃着冰淇淋高呼万岁。一天以10几里的速度败退，即使阿巴斯骑在现代的公路上也觉得不可思议。相对之下，单人旅行的阿巴斯只能算是轻装。当时英印军时时得停下来埋伏地雷，应付银轮部队，可以想见士兵的身心一定都濒临崩溃的状态。阿巴斯想起他看过的一份军事报道，一个英国军官说道，士兵已经累到得先打一巴掌才能理解最简单的命令。这些睡眠不足的士兵行军就像机械人，日本军机一飞过会反射性的立刻像缩头乌龟一样躲藏起来。看到这个情形，英军指挥官决定一口气先把残部退守到霹雳河以南，再进行整编。不过同一时间，山下奉文派遣的一支部队正穿越瓜拉江沙以东的丛林，准备抢先夺下霹雳州的核心盛产锡矿的怡保市，切断英军退路。